好，听众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好，我们来看哈，今天的正道呢，我们进入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一章啊。大卫呢进入了挪伯祭司啊亚西米勒呢所在的那个城。首先我们看哈，这个就是挪伯哈，挪摩就是挪伯，在希伯来文就是高处的意思，高地的意思啊。挪伯呢在扫罗的那个家乡，就是基比亚。然后呢往耶路撒冷的那个方向，离耶路撒冷呢大概有三公里，这个地方离扫罗的这个当时他在那个地方是非常近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扫罗很快就会知道啊。而且呢当我们从这个名字来看的时候，这个挪伯在二十一章当中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哈，当这里提到祭司的时候啊，在下一章会提到祭司城。我们又看到挪伯啊，它的原文是一个高地高处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在这里呢，这个亚西米勒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牧者，一个牧师。然后这个挪伯呢我们可以看作是山上的城，祭司的城，神的教会啊。而大卫呢我们可以看作一个来到教会寻求帮助的这样一个弟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二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留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这样的事情，它出现在啊很久以前，但是它在这个时代仍然会有。所以说我们在二十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敏感人物，有一个被啊通缉的人物啊，这样一个基督徒呢他跑到了教会。正如呢我们这一次集训的时候牧师所说，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就说作为牧师，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你该怎样选择？你敢给他施洗吗？你敢给他发圣餐吗？你敢为他求问耶和华吗？或者说你今天敢接待他？实际上非常有意思哈，有些弟兄呢来我们这个教区，来我们这个系统，他来这受洗，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个什么原因呢？因为三次教会不给他实习。而且呢我听说在很多地方呢有一些三次教会，有一些呢从监狱刚出来的或者一些敏感的人物，教会是不接待这样的人。其实在二十一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教会的大门向那些主的门徒敞开，无论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当他真正相信，来到教会寻求帮助，教会要给这样信的人去施洗，教会要接纳这样的人。所以说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这节经文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着意义，他在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牧师或者说基督徒应该怎样去做啊。教会呢不应该弃绝这样的弟兄，反而要接纳这样的弟兄啊。而且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你去看这个，你往回看这个十九章的时候哈，十九章第一节，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扫罗说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二章三十三节，约拿丹就知道他的父亲决意要杀大卫。弟兄们，我想问一下，亚西米勒知不知道大卫被扫罗通缉这个事情？他是肯定知道的， 所以这个命令当时传遍了整个以色列。然后我们来看亚西米勒的他的表现哈。圣经说亚西米勒呢，他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说你为什么独自一人，没有人跟随你呢？好，我们来看这个祭司哈，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哈，他是亚西亚的儿子啊。亚西亚呢，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的时候，他是扫罗啊官方一个御用的祭司。可以说这个亚西米勒他父亲和这个家族呢，是扫罗提拔起来的。因为当时扫罗要借着提拔这个亚西米勒家族来对抗谁呀？撒母耳。啊，也就是说这个家族跟扫罗之间是有关系的。亚西米勒在希伯来文的名字是我的王是弟兄，或者说王的弟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包括这个亚西米勒本身，他在扫罗那个时代是有关系的。他在扫罗那个时代呢，他们家族跟扫罗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扫罗呢因为政治的原因提拔了这个家族，让这个家族呢能够继续做祭司。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第二十二章扫罗为什么要把整个城杀掉那种愤怒，就是我曾经抬举你重用你，你现在竟然背叛我去帮助大卫啊。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亚西米勒他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第一呢，有政治恐惧在里边；第二，有人情在里边。因为扫罗对你很好啊，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每个家族都能得到的。而且呢，在这里提到圣经也非常真实，他提到这个亚西米勒他出来迎接大卫，他迎接的表情不是欢喜快乐，而是吓得直哆嗦啊，是这个词。这个词指的是在极度恐惧之下的那种战惊。而你会发现啊，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四节开始啊，那你说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道，你是为平安而来吗？所以说从撒母耳记十六章一直到这里二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扫罗的统治之下，扫罗实行的是一种全民监控。在那个时代人人自危，人人极度恐惧。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害怕跟大卫这样的敏感人物沾上一点关系啊。所以说弟兄们，这种恐惧哈，不仅是在那个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包括在我们以后的时代，直到耶稣再来，这种的恐惧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逃避这种恐惧，我们要靠着圣经去直面这种恐惧。因为有些事情你是躲不开的，有些事情你在上帝面前无法逃避。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哈，你再从我们今天的二十一章想到之前的这个二十章和十九章，你能够看待出一个问题啊。其实呢，你仔细去看二十一，就是说十九章也好，二十章也好，二十一章也好，这三章其实在告诉我们，大卫逃到了三个不同的地方，然后三个不同的地方是三种在以色列在神的家中不同职分的人，他们如何接待的大卫。我们要连起这三章来看哈，你会发现第一次呢，扫罗逃到了这个撒母耳的家乡。撒母耳是什么？先知。撒母耳怎么接待大卫呢？通过宣告神的话语，通过圣灵的大能，用神的道把扫罗和扫罗的差役给击退了。你去看哈。然后后来呢，大卫逃到了谁那里啊？逃到了王子约拿丹那里。约拿丹怎么对待大卫呢？约拿丹提供了情报，帮助大卫逃走。你要注意哈，这三种人他手中掌握的权柄，他手中可以运用的是不一样的。撒母耳有神的话语，约拿丹所拥有的什么是政治上的方便。约拿丹是一个体制里边的人，约拿丹利用自己政治上的方便和情报帮助了神的仆人大卫成功的逃脱。然后接下来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大卫逃到了祭司城，逃到了 祭司亚西米勒这里。换而言之，神的仆人，一个弟兄，一个基督徒，逃到了上帝的教会当中。然后教会可不可以回避他呢？答案是否定的，教会绝对不可以弃绝回避这样的弟兄。反而你去看这一章的时候啊，亚西米勒给他饼，用今天来说呢，这个牧师给他发圣餐，给他坚信礼，给他洗礼，而且为他祷告，为他求问，求问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亚西米勒作为一个牧师，给了大卫一把什么，一把刀啊，这个是大家无法想象的，我接下来会用相关的新约经文去讲。所以说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我们可以看作三种不同职分的门徒或者基督徒：先知、平信徒、牧师，用不同的方式来服侍上帝的仆人。然后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三种人，这三种不同职分的门徒，他们对待大卫的这种接待和服侍，会被上帝认为是服侍上帝本身，并且在撒母耳记上当中，在大卫逃亡的那段时间，所有善待大卫的，所有善待大卫及其跟随者的，将来必然会得到赏赐。而那些在大卫逃亡期间弃绝他的、不肯接待他的、告密的、害他的、出卖他的，在末日会遭到上帝的审判和弃绝。这里我们再次可以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山羊和绵羊的对比。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逼迫教会啊、杀害神仆人的时代，有谁愿意站在上帝仆人这边，站在教会这边，他必然蒙福；有谁选择作恶、选择捣乱、选择控告，一定会被上帝审判。所以说，撒母耳记上当讲到大卫逃亡这段路上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而且你会发现，二十章，不是，就是二十一章和到后面的二十二章，你可以看到亚西米勒这样做，他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做门徒的代价，或者是跟随基督的代价。一个最坏的可能，挪伯城最后被全部屠杀。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亚西米勒他在接待大卫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他一定知道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在特殊的年代，你可能会因为接待神的仆人、接待弟兄啊，这个人恰好是一个敏感人物，你可能会付出代价。但是圣经鼓励我们，教会必须按照真理，按照爱弟兄的原则去接纳这样的弟兄，这是上帝的话语。第二节，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我。”好，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来这里哈。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字面的意思，字面是这样说的哈。大卫对亚西米勒祭司说：“啊，就是那位王啊，吩咐我一件事情，他对我说，不可使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没有提到扫罗对他的追杀，也没有提到他跟约拿丹之间的对话，也没有提到约拿丹给他提供的情报。而且你看后面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啊，当这个扫罗来去审判亚西米勒的时候，亚西米勒说：“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所以说，首先第一层意义上呢，大卫为什么没去说这个事情，没透露自己的背景，没透露自己被通缉这件事情，他是不希望亚西米勒这个弟兄呢惹上麻烦。他希望有一天扫罗找上门的时候呢， 亚西米勒可以不知道这个事儿，我给搪塞过去，啊，这是大卫的一种善意。而且你看接下来哈，这个大卫是这么说的，啊，你往上看哈，说就是这有冠词，说那位王吩咐一件事，他对我说，不可使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我差遣你吩咐这事，我使那些少年人知道在某某地方，就是说他使那些人知道在某某地方等候。这里的少年人呢用的是复数，我后面会去讲。用的们，我们来看这个原文哈。原文的意思是说啊，有一位王啊差大卫来啊，然后呢这位王呢也让一些少年人在某个隐秘的地方去等候大卫。原文是这个意思哈。你看中文的话以为是大卫在说谎，但是我们看原文的话，我们可以把这话 理解成为叫一语双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一位王，哪一位王呢？就是上帝，就是基督，他也吩咐大卫呢去逃亡，并且他也为大卫预备了逃亡所经过的地方，也预备了大卫逃亡所需要的帮助啊。你看这个原文的时候，反他提到是那一位王，也没说是扫罗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句话的一语双关，实际上意思是说呢，大卫说我是奉王的命奉主的命来的，你不需要知道其中的详情，你就是上帝所选中的那些接待我等候我的少年人，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地方接待我帮助我。当我们这么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再次说一下哈，我个人呢并不把这里理解成为一个说谎或者说编一个瞎话。我们看原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大卫呢奉主的名啊，受上帝的这个指示，然后出来逃命，然后上帝呢在很多地方安排一些少年人来接待大卫，帮助大卫。所以说你看从这个二十一章往后看的话，大卫逃到不同的地方都会获得不同的帮助，这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第三节，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我们来看，注意这里哈，第三节强调的是你手头能够提供的啊。大卫提出了建议，请你给我五个饼，如果没有饼的话呢，原文是这样说的，或者任何你可以找到的就是食物啊。注意这两个词哈，我们刚才讲过二十一章主要讲到在危急的时刻，在特殊的年代啊，就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如何接待上帝的仆人啊。二十一章开头讲到你要接待，无论是什么样的时代，无论有怎样的恐惧，你要去接待神的仆人。然后第三节往后的这些对话呢，主要跟我们讲什么，大家听好，主要告诉我们你接待的程度，以及那个神的仆人他索取的这个限度，这个是有限度的哈，这个接待和索取都是有限度的。第一就是说这个手啊可以翻译成权势，就是说在你的权势之下，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你可以找到的，不是让你倾家荡产，不是让你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去接待神的仆人，而是说你手头你的能力可以提供的。这个过不过分呀？不过分，没让你做太多啊，你力所能及的。另外一个对大卫这边对神的仆人也有要求，就是说你不能要太多，你有一有十就当知足，你可以要五个饼，你不能要五十个饼，要五百个饼啊，或是任何同等价值可以找到的。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哈，包括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告诉我们接待的底线，就是一个人他维持生命所需的底线，他的吃，他正常的吃，他正常的穿，这些教会是可以提供，这些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而且我们看到哈，大卫他所要的这些食物呢也没有多要，因为接下来他要逃到外邦，逃到腓力士王亚杰那里， 这五个饼呢可以做他路上就这段路程当中够用的一个食物。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奉献也好，这个接待也好，神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负担。他并不是像灵恩派的，你要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然后献给神的家。圣经告诉我们，正常接待，以你的能力接待，以你的能力奉献，作为受帮助啊，接受奉献的这一方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圣经的真理。然后第四节，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我们来看这里哈，祭司呢开始回答大卫。这个寻常的饼啊，原文的意思是没有凡俗的饼，知道什么意思吗？亚西米呢是祭司，是牧师，他又不做生意，他又不开饭馆，他没有那种平常意义上的食物，他那里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有圣餐。首先呢，在信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亚西米的宣告：“我是祭司，我是牧师，你来到这里我接待你，我首先在信仰上我可以为你发圣餐。”也就是说，一个牧师哈，当接待这样神的仆人的时候，第一，首先你要按照你的职分去侍奉，你首先要为他发圣餐，为他受洗，为他坚信你，为他去发圣餐，这是一个牧师首先要做的。在信仰的角度，首先是排在第一，然后是肉体的正常需求啊。这个寻常的饼啊，原文是俗啊，俗饼的意思，说我这儿没有俗饼，没有那种这个带酵的，没有那种饼，只有什么，就分别为圣的饼。圣饼的原文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这里宣告教会是分别为圣的，教会是讲真理的地方，教会是发圣餐的地方，教会主要在信仰上的地方啊。他一边宣告自己的职分，另一方面呢，他宣告他可以做的，而且后边说这个圣饼啊，往后我们知道哈，就是从圣坛上撤下来的那些饼，只可以给，原文叫什么？没有亲，定看一下这里，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我们来看，其实这个妇人不太好，这个妇人应该翻译成什么？妻子。你亲近什么妇人？就是和你老婆同房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亲近妻子的意思。我们来看啊，这里是什么意思，弟兄们？我们先从圣餐这个角度，从信仰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只有受过洗，只有受过坚信礼，只有分别为圣，像我们这次啊在教区培训一样，只有受过我们这个教区的洗，然后呢在我们教区受过坚信礼，任信我们信仰，任信牧师，任信祭司所说的话的人，才可以给他发圣餐啊。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哈，当提到接待和所谓善行的时候，教会首先接纳的不是外邦人，应该是那些已经信了，而且是真正信了受了坚信礼的人。撒母耳记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教会不是慈善机构，听好了，教会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啊，所有的善行，所有的接待都在基督里，都在信仰里。为什么接待呢？不是因为我们学佛教学别的宗教失善，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信仰，我们领受同样的真理，我们履行同样的圣礼，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哈，关乎圣餐的真理，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19章14到18节也提到过啊。当摩西往山下到百姓那里的时候，让他们自洁啊，说第三天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到晚上，并要用水洗澡。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哈，圣经啊在这里告诉我们，教会里呢没有凡俗的饼，教会里面没有世俗的道理， 教会里面是上帝的真理，是上帝的救恩，教会里面有洗礼、坚信礼和圣餐。首先面对神的仆人，面对这些逃到教会求助的弟兄呢，我们应当为他履行这些圣礼。而且弟兄姊妹，这里实际上是一语双关，我再次强调哈，一方面呢借着这个饼啊讲到圣餐，另一方面借着这个饼也讲到人吃饭的问题，这就两重意思，大家来看哈。另外一个，这里呢就是说讲了一个特殊背景下的一个难题，在新约也有这种难题哈，就是当弟兄所求食物的时候，那这个对象是祭司，但是手头呢不能提供普通的食物，而这个祭坛上这个圣饼啊不是祭司又不能吃，这个弟兄快饿死了，然后只有这种圣饼怎么办？圣经给出我们，在这里圣经给出我们啊这个答案，我们来看，就是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呢，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可以把这个圣饼提供给这个弟兄，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在此期间他没有与妻子同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逃命的人有机会做这个事情吗？没有。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听好哈，能有时间啊享受性生活的人跟危险和畏意受逼迫是不沾边的。如果一个人他有车有房啊，老公和娘家婆家经济都挺好，那你怎么有脸到教会去占便宜啊？弟兄姊妹，这个与妻子亲近与妻子同房，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如果你生活很安逸，你家里条件很好，你就不要来教会占便宜啊，你就不要来教会去寻便宜。所以说你看今天在东方西方都有这种人，在西方哈，教会有时候早晨给那穷人发那个免费的早餐，你说这些啊从大陆跑过去那些畜生，家里有钱，有的是钱，还有脸去领食物，有的领完食物不吃，到外头再卖了啊，在东方也有，家里明明很富，娘家婆家都很有钱，没事跑牧师这哭穷，没事跑到教区哭穷啊，给牧师写信说我多穷多穷，日子过得很辛苦。就那么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哈，教会里边提供给这种弟兄啊，像大卫这种特殊情况的人的这种帮助和接待以及周济呢，仅限于你真的是在苦难当中，仅限于你的生存底线受到了挑战。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呢他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像大卫这样的弟兄我们一定要接待啊。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没有到这种程度，如果你还有时间跟你老公跟你老婆同房，你还家里条件挺好，你不要来教会占便宜，你也不要来教会寻得好处和帮助，因为这些帮助和好处是给那些啊在提摩太前头说真为寡妇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这简单的几句对话，它其中包含着非常深的真理，一方面包含着圣餐的真理，圣餐是圣洁的，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坚信你，一定要受过洗，有坚信你才跟你。另外一方面，在接待弟兄，在帮助教会里的穷苦弟兄的这种前提之下，告诉我们有一个限度，就是如果你的生活很好，你就不要来教会占便宜，因为那是要遭咒诅的。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三节到六节告诉我们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啊，并且提摩太前书提到这个寡妇、记在教会的册子上必须年满60岁，并且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不是什么样的人教会都要帮的啊。我们来看第五节，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是更洁净吗？弟兄姊妹，这个第四节和第五节这个祭司的对话、大卫的对话，我们可以看成是什么哈？可以看成是一个坚信你领圣餐这些人的坚信你， 首先牧师宣告，这是主的身体，这是分别为圣的，你没受洗，你没坚信，你别领。另外这个信徒要宣布什么？宣布我信，我受洗了，然后我任信，我接受这个坚信礼，我在上帝面前真实的宣告啊，这个词，这个说这个词就是宣告和发誓的意思。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大卫说，我们确实没有亲近妻子啊，原文是在昨天，在前天，在我出来的时候。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呢？就从刚才讲的圣餐，这里讲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来到这里求助哈，我们来到这里求食物，不是为了占便宜，我没有享受安乐，我没有和妻子同房，我是在逃命之中，我不是那种为了好处，为了占便宜，能占一点是一点，能吃一点是一点来教会的人。所以说你看到这一问一答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庄严的啊。所以说这里呢，你再次看到这个出埃及记19章14节啊，提到这个自洁也好，提到这个预备啊不可亲近女人，跟这里是一样的道理。既然大卫说呢，看一下这里，虽然是我出来的时候，虽然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是更洁净吗？好，我们来看原文顺序和中文前后是不一样的。原文是首先说少年人的器皿是分别为圣的，这里用的不是洁净哈，用的是这个词分别为圣，就说大卫说我们和大卫的这些跟随者，我们是受过洗的，我们的信仰是坚定的，我们信仰是正确的，是受过坚信礼的，我们可以领圣餐。所以说大卫呢，在向这个祭司表明他的这种寻求，包括他吃这个饼啊，无论是从圣餐的角度理解，还是从食物的角度理解，从这个接受帮助的角度理解，他所做的都是符合摩西律法的。大卫在这里实际上在表示呢，我不是来占便宜的啊，我可以吃圣殿里边撤下来的陈设饼。接下来很有意思啊，我看一下这里，这个和合本说虽是寻常行路，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非常有意思，中文叫虽是寻常行路，但是原文的意思是虽然它的道路是凡俗的，或者说是普通的。这个词跟前面那个亚西米勒说，我这里没有寻常的饼，没有凡俗的饼啊，大卫说虽然这个我们的道路啊是普通的，是凡俗的，这里什么意思呢？这里他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大卫他说啊，他和他的跟随者并不是在圣殿当中的祭司，也要说他是一个平信徒，他不是传道人，他不是牧师，他是一个平信徒啊。但是因着他信仰的缘故，因着他是为义受逼迫的缘故，他也被分别为圣了，他可以吃这些从祭坛上撤下来的陈设饼。后边说了啊，且况今日他们的器皿不是啊，叫怎么说呢，这个中文说且况今日不是更洁净吗？原文的意思是何况今日他们的器皿不是分别为圣吗？啊，在这里呢，大卫强调虽然他是一个平信徒，但是他也是被分别为圣的，他也是受过坚信礼的，他也是洗过礼的，所以说他可以吃这些饼，他可以领圣餐，他可以接受教会的帮助。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给我们解决了一个难题，包括后边人讲到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过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啊，就说大卫呢，他不是祭司，大卫跟随者也不是祭司，但是因着逃命的缘故，他们逃命是为什么？为义受逼迫，这样的人呢，祭司应当接待，即使呢是从祭坛上拿下来那个陈设饼给他吃，也不算违背律法啊。耶稣说我这些饼只有圣坛上的侍奉的祭司可以吃，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呢， 大卫和的跟随者吃不算犯罪。而且大卫和的跟随者这些逃亡的人在神眼中不是凡俗的，不是不洁的，恰恰相反是分别为圣的。所有为义受逼迫的人在上帝眼中是上帝分别为圣的。所以说你看懂这一节经文之后，你就能够明白耶稣的话。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说过啊，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说的是谁啊？说的就是这一章。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看到这段经文，新约被耶稣引用，用来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啊，也牵扯到律法，这门徒从麦地经过，饿了，然后就掐了麦穗搓着吃。法利赛人说，安息日不可做工啊，你这做工了，你这吃东西了。耶稣说，你们是脑残，你们上边记上没有念过吗？啊，耶稣肯定大卫和亚西米的这个做法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经文的引申出更多啊，你可以看到耶稣在马可福音三章二节哈，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可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的一只手说，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要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里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们把手一伸，手就复原。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回答这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其实犹太人，犹太的律法主义，他不明白圣经。犹太人对律法里边很多的条例，他是用死守的方式来处理，实际上他们也守不住。如果按照文士法利赛人和今天律法主义者的这种对圣经的理解，那大卫活该挨死，活该饿死，就说不能接啊，没有饼就让他饿死，因为这个圣殿中的饼不能吃。但在上帝看来哈，上帝呢在律法当中的所有条例，第一个是为了啊全心全意的去敬畏上帝，另外一个是爱人如己。律法当中很多条例，弟兄姊妹，不是为了把人逼死，恰恰相反是为了救人。包括耶稣所说的，在安息日救人是合法的，不救就是违法的。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教条的方式，不要用犹太人这种思维，包括今天律法主义的思维来去看待上帝的律法。就像在撒母耳记上那个特殊的时刻，亚西米勒为大卫所做的那个，在神眼中不算犯罪，恰恰相反算作是一种善行，在神眼中看为好的善行。第六节，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看这里哈，说有了上面这么一段对话，祭司才拿这个圣饼给他。这里是什么意思？再次强调，必须经过洗礼、坚信礼和牧师的确认你的信仰，你才可以领圣餐啊，这个不是随便给的，不是说随便就给了，实际上经过这两个人的对话啊，亚西米勒也了解了大卫的信仰，也了解了大卫的处境，所以说把这个圣饼给他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重视主的圣餐啊，没有受过洗的，没有受过坚信礼的，我们不可以给他发圣餐啊。我们这个教区，我们这个系统，我们的圣餐是封闭的，不会随便发给外人，只有你在我们教会长期聚会受洗受坚信礼，我们才给你发圣餐。而且弟兄姊妹，你看接下来哈，说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饼啊，他们被取下来摆上热饼的时候啊，这里有这么一句哈，中文没有，就是替换下来的。 我们注意二十一章六节哈，这里好像把这句话刻意重复了一遍。看这里没有哈，前面已经说过，手下没有别的饼，只有圣饼。为什么要重复这句话？注意这句哈，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来的陈设饼。为什么又重复这一句？我们可以去看这个三节和四节哈啊，就是现在你手下有什么啊？还有四节说的，我手下没有寻常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用怎么样？圣经真的很奇妙。前面讲到要接待啊，如何接待，如何发圣餐啊，如何帮助，都有原则。而且这第六节在刻意的又把这句话重复一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之下啊，祭司可以把这个圣饼给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但是哈，你不能无限放大，不能故意放大，或者说你不能无限制的延伸，故意把所有的正常情况都列为这种特殊的情况。如果祭司手下有平常的饼，那怎么样？那就给他平常的饼。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就说这个地方是一种特殊的例子哈，但是你不能以这种特殊的例子当成是所有事情都这么处理。有个词叫交往过正，大家要明白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呢，当谈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哈，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哈，牵扯到反对这个教皇制的问题。弟兄姊妹，教皇制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像撒母耳记上扫罗就是教皇制，他一定有问题。但是你能不能因为反对这个教皇制，把圣经当中所有的圣职、所有的圣礼都给否定了？那是不行的。你不能因为这个教皇啊，他专制，他有罪，你就说信徒皆祭司啊，你又说啊这个教皇制是邪恶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做祭司。因为这个教皇制是邪恶的，所以不需要什么牧师，不需要什么教会的圣职案例。因为教皇制是邪恶的，所以说我们那些什么圣礼都废掉，都是形式。你不能因为反对一个罪恶的体制和形式，你把圣经当中所有的符合圣经的形式都给废了。所以说这个宗教改革在很多时候它有一种这个叫交往过正的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说你把教皇推倒了，但是很多没有经过圣经培训、没有经过按摩的那些平信徒起来做宣教啊，起来站讲台，包括一些女的啊，起来当牧师，起来站讲台，包括一些女长老、女牧师啊，引号女祭司起来了。这个宗教改革当他教往过正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今天，尤其是我听过的一些这个改革宗的一些传道人，他跟我说啊，洗礼不重要，只是形式，圣餐只是啊比喻，只是代表主的身体。你会发现啊，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就说凭着自己的私意和这种自由主义，把所有的圣旨、把所有的牧旨、把所有的聚会崇拜程序都给废掉了。所以说你看今天主日教会里边有很多的那种教会成了舞会啊，什么架子鼓都搬上去了，什么东北二人转、什么河南梆子都搬上去了，那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个第六节呢，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底线，就说上帝许可大卫和他跟随者去吃这个圣饼啊，仅仅是因为在特殊的环境当中，仅仅是因为他们为义受逼迫，仅仅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凡俗的饼，只有圣饼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你不能够无限制的扩大和应用。第七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 做扫罗的司牧长。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开头有个哇哦哈，比较转折，就是说一切都很好，一切符合上帝的旨意，但是突然间出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那一天，这个原文不是说臣子，原文说扫罗奴隶当中的一个留在了耶和华面前。你注意这个词哈，事实上这个人留在哪里？留在了圣殿当中，留在了亚西米勒和大卫面前，但是圣经说什么？留在了耶和华面前，这个词是非常严重的。我们来看，所以说呢，在那一天，当这个牧师，当这个祭司去接纳这个弟兄，给这个弟兄食物，为这个弟兄祈祷，给这个弟兄提供帮助，提供防身所需的武器的时候，有一个撒旦的差役在其中。用新约的话，有一个希律党人，有一个间谍啊，在其中，啊，这个人呢是个特务，是个走狗，一个混在教会当中的一个监控者。值得注意的一句话哈，原文是他被留在耶和华面前，什么意思？谁把他留在这儿的？扫罗。他被扫罗安插在圣殿里，他被扫罗安插在教会里，他被扫罗安插在上帝面前、耶和华面前、耶稣面前去作恶。弟兄姊妹，这人干的这个事儿一定会遭到无比的咒诅，因为他不是在人面前作恶，他是当着上帝的面作恶。所以说你在教会不要找事儿，你在教会不要耍鬼战，你在教会不要找事儿，你在教会不要控告，不要动你的小九九，因为你在这里作恶等于在耶和华面前作恶。所有在教会找事的，在教区调事的啊，一定会若不悔改，一定会被上帝审判，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里说那个人在耶和华面前，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大了啊，这个事情非常的大，这个事情从头到尾上帝都看见了。他的名字叫什么？多益，是以东人啊。我们来看这个多益哈，这个多益在原文不是多多益善的意思，这个多益在原文是害怕和恐惧的意思。你能想象一个人叫这个名字吗？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以东人多益哈，你可以从诗篇当中找到他，你也可以从撒母耳记上看他做的事情啊。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人，而且他不信上帝，所以他没有底线，所以他可以在圣殿里作恶，可以在教会里作恶，可以在教区作恶，所以他拼命的抓住每一个可以往上爬的机会，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他的领袖扫罗表忠心，甚至不惜用控告牧师、控告弟兄的方式突破人类的底线。你去看后边22章的时候，扫罗说杀祭司，所有人不敢动手，谁敢动手啊？他敢动手。约翰一书4章18节说，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启录21章8节说，唯有惧怕的啊，不信的、胆怯的，后边说他的粪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以东人多益是一个充满恐惧的人，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是一个在神面前突破底线去作恶的人，这种人一定会受到审判。圣经说他是以东人，你要注意，在大卫的跟随者里边有各式各样的人，有来自外邦的人，但你看圣经唯独没有以东人。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这个仇恨从雅各和以扫那个时代就已经结下了。以东人在圣经当中是上帝的仇敌，是以色列的仇敌。圣经说他做了扫罗的司牧长。我们来看司牧长，你注意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啊。 你说一个司牧长，一个搞牧放工作的，哎，他怎么就跑到这个祭司城来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去看，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亚西米勒是祭司，算不算牧人啊？算。这个多益是司牧长，算不算牧人啊？算。你今天可以这么理解哈，这个亚西米勒是一个真牧师啊，他按照圣经啊讲道、施洗、兼信礼，给人发圣餐。这个多益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牧师，可以做假牧师，也可以说是三次教会的牧师，干嘛？专门负责控告真的牧师啊，专门负责监控，专门负责作恶。你去看这个司牧长，他的原文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原文的含义是强壮的啊，有权势的，靠肉体的啊，靠这个马的力大，人的腿快的，这样一个牧人，一个与政治与权力深深的纠缠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司牧长，他是属魔鬼的。而且你去看诗篇五十二篇一节，大卫特意为这个人做了一首，做了啊诗篇五十二篇，去看啊。诗篇五十二篇一节，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那时大卫作着训诲诗，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说谎言，不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或者说神要毁灭你，直到永远。看呐、啊，这就是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的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以东人多益哈，他是一个残忍无底线、没有信、玩弄权术的人，靠着玩弄权术，靠着舔，靠着出卖弟兄姊妹。在扫罗家族在政治上去上位的人，这是一个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一个假牧师假基督徒。而且呢，他在这里已经预备好作恶。在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呢，大卫说过，当日看到他那里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告状啊。第八节，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刀有枪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啊，大家注意哈，这个第八节啊，跟前面的那节经文是要有相似之处。前面大卫说，你手上有那次有没有饼啊，有没有食物啊？啊，在这里大卫问什么？你手下有没有刀或枪啊？也就是说，在圣经哈，在神的话语当中，在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你不单得提供食物，你还得提供武器或者防身的策略。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圣经说的。也就是说，食物是一方面，武器是一方面，都是圣经说必须提供的，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光提供食物是不够的。因为大卫说，这个连我的刀我的器械都没有带在手上，因为那位王的这个命令或者言语是紧急的。我们注意这个一语双关哈，他没有说扫罗啊，他说那位王。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啊，其实啊，我们没必要把这句话看到是大卫说谎。我们可以从原文的角度，当提到那位王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关联到基督和基督的教训。那大家注意哈，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什么？没有。看到没有？大卫奉差去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带刀带枪了吗？没有。带钱了没有？打赢了没有？打赢了。有缺乏没有？没有。那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这里的这种情况。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怎么样？卖衣服怎么样？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记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乎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什么？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亚西米勒说，请看，这里有你格利亚那把刀。大卫说，够了。啊，看到没有，这里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应当把圣经当中这些啊话题或者难解的话呢，去引向基督和基督的教训。表面上看是扫罗王追杀大卫追杀的紧迫啊，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上帝，是耶稣，是神的灵感动大卫，让他向这个亚西米勒去求食物和刀这两件事情啊。而且呢，这句话在今天也可以应用在教会和我们基督徒身上。今天我讲一个话题哈，就是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我们呢来从圣经当中看答案。就是说，很多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自卫啊，当仇敌来杀你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军，可不可以拿起枪来。所以说你看旧约圣经哈，包括看新约圣经，包括看耶稣自己的教导，答案是肯定的。上帝许可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就是说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时候，你可以最低限度的自卫。在旧约的时候，大卫可以拿一把刀出去防身，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这么多人可以有两把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傻了哈啊，耶稣说没有刀的要怎么样？卖衣服买刀，这是谁说的？耶稣说的。所以说在今天顺便谈一点问题啊，今天这个律法主义和生命神学，无论东方和西方，就鼓励活出来爱出来，要爱呀，这个面对仇敌的时候不要动刀，要正当，要放弃你的防卫啊。那个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退役的这个美国基督徒，他到非洲去，他就拿一把枪，当地强奸女童的，拐卖孩童的，他就在那边传福音，然后拿一把枪保护这些孩童，而且还拿着枪从恐怖分子手里救出了很多要被拿出去贩卖的孩童。然后很多这个生命神学美国的左派说，哎呦你没有爱呀，你怎么能拿枪呢，你应该完全仰望上帝。就怎么我跟你说哈，就说这种鼓吹啊让基督徒放弃正当防卫啊，什么爱呀包容啊，然后把自己抹脖子让恶人去杀，这种人是邪恶的，大家不要听他，你信主你不能信傻了啊。所以说你看今天基督教不正常，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就这些律法主义，这些生命神学，这些畜生把福音和信仰都毁了啊。那他怎么不去抹脖子让人给杀掉呢？那想到一个事情，我再顺便多讲点，就是说在我以前在那个改革宗培训班的时候，那有个女教师啊，给我们这么讲过，她说当年这个传教士在非洲啊，通过自己的爱心和善行啊，传出了福音，感动了非洲人。他跟我说怎么感动的？他说当时那群非洲土著拿着刀拿着枪，冲着一群人冲着五个宣教士冲过来。这五个人说：“哎呀，我们身上有枪，我们不能动枪，我们要靠我们的好行为，然后感化这些人信主。”最后这五个人呢，就被这些土著给捅死了。然后他们说啊，最后土著发现啊，这些人身上有枪不开，所以说都感动的信主了。你想象个问题啊，他是因为福音信主啊，还是因为觉得你可怜你太傻信主？这个事你要分别开。如果不是因为福音信主，这个信主无效，无法得救的。另外一个就是前些听那个温州那边啊，那女教师到以前一个地方讲，她这么讲，她说：“哎呀，那个非洲的传教士可有爱了。”在非洲宣教， 爱到什么程度，他三岁女儿被一个非洲人给强奸了，然后他说哎呀我得爱他，我得赦免他，最后我流泪饶恕他了，最后那个人也信主了。我就觉得你这个爹和你这个妈真是太过分了，你居然顾着所谓的宣教，你让你孩子被强奸，你都没有伸手，而且你孩子被强奸完了你还秀爱心，我觉得真是有意思。你觉得那个人真的是为了福音信主吗？那种人不是的。所以说哈，当讲到这些经文，讲到耶稣关于这个卖衣服买刀的教训的时候，我们一定按照圣经本来的意思理解就行啊。所以说你看今天哈，这个西方教会从宗教改革之后呢，这种平民宣教运动在今天换来的什么？西方的传教士，尤其是新教的传教士哈，在100多年前来到中国这片土地的时候，给中国人盖房子，给中国人捐钱，给中国人拿食物，给中国人盖这个什么学校、医院啊、教育。但是并没有把真正的福音带给中国人。所以说当1949年以后，当这些传教士被赶出中国的时候，中国没有留下任何的福音神学和释经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在美国上神学啊，她在浸信会，她就告诉我这个西方教会的衰败。她说现在西方教会在非洲做的事情和100多年前在中国做的事情一样，就是给人盖房子，给人捐钱，靠所谓的善行，靠所谓的撒钱来吸引人信主。弟兄姊妹，这个绝对是无效的，你的好行为不可能吸引坏人信主，你的所谓的这种善行，所谓的撒钱，只能让别人觉得你可以被利用。这种的所谓的宣教只能是让一群名利之徒来到教会吃喝，而不会带出任何的真正的信仰。所以说传教士100多年来对中国所做的这些所谓的慈善运动换来了什么？最终你发现福音没有传出去，养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敌对基督的势力。哼，你盖的学校，你建的医院，被人家全部接管，把你的教会、把圣经全部给你赶出去，成了无神论啊的一个大本营。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去爱，你也可以有好行为，但是你的好行为不要超越圣经真理啊。当你用自己所定义的超越圣经底线那种爱和行为来去捆绑弟兄，来去让这些像大卫这样的处在险境的弟兄放弃自卫，放弃这种维护自己生命的正常权益的时候，你就是在杀这个弟兄啊。所以说西方教会这种恶俗今天也传到了东方，碰到教会有恶事的时候，碰到有人在教会作恶的时候，你不能说啊，你要爱，你要包容他，最后教会里边那信的人受苦，那搅屎棍子当道。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哈，说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还是那句话，对于这些处在极端环境的基督徒，对于这些像大卫这样处于危险的基督徒，你无论是给他提供信仰上的帮助，还是给他提供食物，甚至给他提供防身所需的，这个都是必须的。圣经允许正义的战争，圣经允许基督徒正当防卫啊，因为你还没有到殉道的时候，你的人生信仰的路程还没有走完，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的脑袋给毁掉啊。第九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留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我来看，首先大家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啊，祭司 提到他有一把刀，而他刻意的提到这把刀是干什么，是大卫从前杀死歌利亚的那把刀。你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哈，这里这个祭司啊，这个神的仆人在提醒大卫，这把刀是上帝与你同在的一个证据啊，你在那个时刻上帝能让你用石子杀死一个在人眼中不可战胜的巨人歌利亚，在今天上帝也能帮助你逃离扫罗的手。大卫，你不需要害怕，你只需要放心的去。这就是上帝借着这个牧师这个祭司给他传达的信息。另外一个啊，接下来袁文栋说的，看呐，他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面。这个祭司亚西米勒提醒大卫注意这把刀啊，而且啊，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卫一直以来和这个祭司亚西米勒都有来往，而且大卫对他是信任的。因为在这个二十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十五节说，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要是人家两个人这种交往从很早就开始了。大卫当年杀死歌利亚的时候，这把刀，这把上帝与他同在的这样一个证据，人家就放在亚西米勒这里，亚西米勒给用衣服裹得严严的，给他藏在这里。也说大卫信任这个人啊，并且这把刀放在以弗德的后面。以弗德代表的是求问神，代表的是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这一切是神早有预备的啊。也就是说大卫在那一天能够在这个挪伯城接受啊亚西米勒的食物和刀，是上帝早有的预备，是上帝早早的就把服侍大卫的人把这个福分给了祭司亚西米勒啊，说如果你要拿走他就拿去吧。这里表示许可，就说大卫啊，你要如果用他拿来防身，这个是可以许可的，这个是牧师说的，是祭司说的。如同什么？如同吃圣坛上撤下来的陈设饼。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除了这把刀大卫没有选择。如果没有这把刀，大卫不可想象。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基督徒正当防卫是神所许可的，就如同供给这个人食物一样，不但是许可的，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必须的。这里这个提供刀跟上面这个提供食物是完全平行的。往上看啊，我们来看这个中文是这样说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啊。让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的意思，是再没有像他的了，请你把它给我。你看中文好像说大卫在吹嘘这个刀宝刀啊多么厉害啊，这个刀多么无敌，其实不是的。大卫不是在称赞这个刀，大卫是在说这是当下唯一可以找到的，然后呢是上帝预备的，也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他对上帝的这种预备非常的感恩。这里大卫实际上是在赞美上帝，而不是在炫耀装备啊，大家明白啊，大卫是在赞美上帝，是在感恩啊。所以说这里呢是在极端情况下的，就是说唯一的选择啊。所以说弟兄们，你看上面的时候哈，你能明白这个在极端的状况下啊，在大卫的这种状况，就是没有亲近女人啊，在逃难之中的话，他是可以吃这个祭坛上的陈设饼。然后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在极端的情况下基督徒可以自卫，可以正当防卫，但是平常的时候你不能去啊拿刀去乱杀人，你不能去拿刀说我这就是说去过度的去做这些事情啊，这是一个界限。所以说弟兄们啊，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告诉我们，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亚西米勒虽然最后全家被杀，但是他和他的全家一定会得到赏赐。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也告诉我们，这些事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基督身上啊。亚西米勒和他的后代会因这件事蒙到祝福。 第十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我们来看这里，第十节告诉我们呢，大卫那一天彻底从扫罗眼前消失，啊，逃到外邦，因为整个以色列都被扫罗监控，而且提到了他逃到一个地方，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好，我们来看哈，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哈，大卫的他在做王之前，他这个逃亡的那段经历是非常长的，而且他日子是很苦的。你知道他被逼到什么地步吗？这个加特王亚吉是什么人呀？这个加特就是他曾经杀死的那个格利亚，他的家乡。你能想象一个人被逼得逃到那个地方吗？就是说，一个人被逼得逃到一个最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扫罗这个地方都比不过这个地方危险，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被逼的逃到了一个，今天来说敌基督无神论的地方，被逼得没办法，大卫无路可退，啊，只有逃到这里的时候呢，扫罗才不去抓他，因为扫罗觉得啊，他可以死在非利士人手里。我们来看这个亚吉哈，这个亚吉很有意思，这个往上一点，这个亚吉啊，往上一点，这个亚吉一点，这个亚吉啊，在原文有两个意思啊，不太确定，但是我们通过这两个意思来看一下，它第一个意思表示只剩一个人，或者说仅有一人。好，我们来看，什么意思呢？就是没处可去了，只能去他这里。然后，它另外一个含义是这个，可以翻译成我使人害怕，或者说我使黑暗临到。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21章12节，这个大卫啊就开始害怕这个亚吉。也就是说，亚吉呢，他是靠恐惧来笼络人心的，他是靠这个强权、恐惧和压力，让所有的人服他，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弟兄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上面记上来看哈，这个基督徒或者说门徒的我们这个信仰的历程啊，其实我们看上面记看大卫的这个历程的话，可以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逃亡，逃避扫罗，逃避那些在基督教圈子里的那些撒旦的差役，啊，这个我们都是要经历的。很多时候呢，当你信主之后，当你真正的在信仰热心的时候，首先起来逼迫你的不是外邦人，而是所谓的教会里的人，所谓的像扫罗这样的人，而且这种人他对你的这种纠缠和逼迫是你无法想象的。我在最初起来传道那几年，我真的看到了教会里的黑暗，这些人如同苍蝇一样，如同蛆虫一样，对你纠缠，对你诽谤，对你迫害，这是基督徒必从，就是说必须经历的。然后基督徒做门徒人生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到了另外一天，给你换一个功课，啊，你不能再逃了。耶稣说，你会被送到君王诸侯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看到没有啊？耶稣也是这样过来。耶稣首先面对的是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到最后面对什么？比拉多、希律。啊，扫罗起来传道的时候，首先面对犹太人的追杀，到后来被送到君王和掌权者面前去做见证。所以说，有些事情是你躲不掉的，有些事情早晚要面对，我们只要靠主，一步一步的去走过这个路程就行。而且呢，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会讲这个大卫在这个加特王亚吉这里的这段经历的时候，你注意一点，你往后看哈。大卫从以色列从扫罗面前逃出来，但是最终啊，接下来这几节你看到大卫离开这个加特王亚吉的时候，大卫是不是逃出来的？不是，大卫是被轰出来的。 啊，这个就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包括后面几章，大卫开始在外邦流亡，在非利士流亡。大卫呢，他实际上在非利士的时候他面临挑战啊，就说第一他无路可退，第二在非利士这个地方有没有人会帮助他，没有，他只能靠上帝。在这里不再是以色列本土，到了一个外邦，到了一个敌对基督的世界，只能依靠上帝的这种帮助。所以说我们可以接下来去看一下这个在非利士这个地方大卫流亡是他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鸽子，驯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什么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说什么话，或说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我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十一节。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我来看哈，和本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原文的意思是，这不是那地的王大卫吗？这个意思哈。你发现大卫此时呢非常危险，因为这里当官的都认识他啊，没有比这个再危险的。就说你曾经啊大大的杀戮，大大的得胜，最后你逃到一个地方，发现你杀那些人的亲戚什么都在这里，啊，没有比这个更吓人的。而且你会发现，在非利士人的眼中，真正的以色列王不是扫罗，他们不认为扫罗是王，他们认为谁啊？大卫才是王。所以说很多时候哈。你通过这个外邦人，通过这个敌基督的这个权势的啊，包括这些人他的口啊，有的时候也能分辨出来谁是真牧师，谁是假牧师，谁是真基督徒，谁是假基督徒。有的时候上帝让一些外邦人啊，你会发现哈，有的时候这些外邦人啊，上帝让他能看懂谁是真信的，谁是假信的，但是很多基督徒看不懂，支持扫罗的以色列人看不懂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反省的。说他们跳舞唱和，不是指着这人说嘛？这些人到今天还记着大卫干过的事情，他们还记着啊，在那一天啊，他们逃命，然后大卫用石子打死了哥利亚。他们还记得这些妇女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也要说这些旧账都给翻出来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弄死他。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把他抓住送到王面前啊，能够得赏赐。而且你看到哈，这个到撒母耳记后边的时候，实际上大卫跟着这个亚吉在一块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直到最后出战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对这个大卫也不放心，他说这不就是那个以色列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吗？啊，十二节，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大卫把这话放在心里，是他想多了吗？是不是说，哎，这个城市的人其实没这么坏，没你想的这么坏呢？他对你很友好的，他只是嘴上说说，不会的。你会发现他真的能把大卫给抓起来送过去，最后神要也送过去了。这不是大卫敏感，也不是大卫想多了，是神让他留心这些敌人的控告。而且你会发现接下来的时候，这些人真把大卫给带过去了。这些人不是开玩笑的。你要说大卫在这里被抓是早晚的事情，你再在那装，再在那藏，再装谦卑，有钱也会抓你。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啊，教会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片土地上，你不要想着靠谦卑啊，靠那个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地里，希律就不逼迫你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接下来注意下边， 下边经文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下边。十三节，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我们看了个中文，我们尤其我们从这个和合本哈，我们按照人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21:13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大卫怎么又说瞎话，又装疯，又在那里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这有损基督徒的形象啊。我们来看哈，大家注意原文是这样说的哈，中文叫在众人面前改变了什么寻常的举动。注意看原文哈，原文的意思是他就在他们眼前变了味道，注意这个词哈，变了味道。什么叫变了味道？要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大家注意这个词哈。我接下来讲的可能跟你从前听的不一样哈。我在圣经当中对21大卫的举动，包括前面他跟亚西米勒的对话啊，你说的说谎我不这么领受，包括后面这个中文说又是装疯啊，又是吐唾沫，我的领受是完全正面的。为什么来看哈，实际上弟兄姊妹，我对这里的这个理解，从原文来看叫改变了味道，我的领受是大卫改变了他从前那种谦卑谨慎的说话做事方式。我并不是真正的去看到去装疯哈，我的理解是大卫变了味道，变了从前那种说话谨慎非常谦卑的做事方式。你就看在之前的时候大卫很谦卑，在扫罗面前又说啊，你的仆人说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嘛，啊，我的家是最小的，而且我从哪里找到的证据，你圣经当中有一章经文专门用来解释这一段，就是诗篇34篇。诗篇34篇啊，大家注意，诗篇34篇对大卫在非士王亚吉面前所有的举动的描写是完全正面的啊，而且诗篇34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举动是大卫祷告之后做的，而且大卫他这样改变了自己的言行，改变了自己的味道，最后直接的举动是亚杰把他给踢出去了，也就是说救了他。我们来看哈，诗篇34篇1节，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原文不是装疯，原文是改变，就是这个改变的味道，被他赶出去就做这事。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在我口中。34章第4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他有没有祷告？祷告了。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他的脸必不至蒙羞。你说大卫装疯蒙羞了？不是的，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好好看看这个诗篇34篇哈，这里的举动在人看来是装疯，在人看来是乱涂抹、乱晃悠，但在圣经看来是大卫祷告之后做的。诗篇34篇没有任何，包括整个撒母耳记，上帝没有任何要责备大卫的意思。我们来看哈，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待大卫这些举动，你不用模仿他的动作，我们可以从这些举动当中看到这些动作在信仰上的原则和意义。接下来我们看哈，说在他们手下装疯癫啊，什么叫装疯癫？我给你告诉你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这个装疯癫的意思是发光耀眼、夸耀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前面说改变了味道，这里的意思是不再说话那么谨慎，不再说话这么畏手畏脚，而是高调发言。大卫在扫罗面前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处处小心， 处心积虑，但是到了这个非利士王亚基面前，到了一个更危险的时候，他反而是祷告之后改变了他说话的方式，高调说话，大声说话啊，那种夸耀的方式说话。在哪里说话？看下面哈，在城门口，这个中文是什么？往上看一下，中文是在城门的门扇上怎么样？胡写乱画。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用他的手在城门上做记号，不是胡写乱画。也就是说，大卫这么高调的喊，高调的说话，而且故意的在整个城门向全城人宣告这些事情。你仔细读上下文，你会发现啊，大卫好像换了一个人，以前是处处谨慎。按照人的常理，你到了这个城里，这城人都注意你，啊，这个国家都注意你，你就老实点，低调点，不就完了？哎，不，大卫换了一个方式，我就高调说话，我就高调做事，我在城门口就在那就开始在那做记号，我让整个城市的人都认识我。哼，也就是说，不等着这非利士人到王那里告他，他自己就暴露出来了，啊。后边说，并且使他的唾沫流到他的胡须上，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注意，这个胡须啊，在那个时代代表一个男人的尊严，啊，你看上面记下十章四节，这个哈嫩如何羞辱大卫的臣仆，把他胡须剃去一半，啊，然后说他们甚觉羞耻。大卫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这当时的人很注意自己这个胡子的，这是你的尊严啊，就跟你有没有穿衣服一样。大卫让他的唾沫留在胡子上，表示什么？表示我不在乎我的尊严啊，我不在乎我的尊严，我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今天作为一个牧师，有的人控告我啊，说我说话刻薄啊，处理事情简单粗暴，我不在乎你怎么看我，我不在乎我的说话的声音太大，以至于滔滔不绝，这个唾沫流到胡子上，我真的不在乎。大卫不在乎，今天的基督徒和神的仆人不应该在乎。这就是大卫向整个城市、向加特王亚吉、向非利士人所传达的信息，就是说，我不在乎在你面前高调，我也不在乎在你面前有没有什么面子，有没有什么自尊。我就是上帝让我做的那个我。十四节，亚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大卫公开的在那喊，公开的在那高调，直接导致他被抓了，啊，然后像保罗一样被带到君王和诸侯面前。这真是上帝许可他做的。实际上，弟兄姊妹，这是一种上帝所赐的超乎自然的智慧。一般人怎么处理这个事？小心翼翼，说话谨慎，能不说不说，能不露面就不露，能不聚会就不聚会，能不讲道就不讲道。上帝说 no， 换一种方式活，大胆的活，大胆的宣告，不顾尊严，不顾自尊的去传道，不要害怕人说你什么，最后被抓也没事。就说在这个时代哈，与其提心吊胆的啊担心被逼迫被抓，不如早早的高调公开，让这些权贵关注你，或许会有意外的效果啊。这个亚吉对他的臣仆说：“看呐，你看啊，中文说啊，这人是疯子，但是原文啊，这个词是动词，原文的意思是看呐，你们看这人表现出来的疯狂。”亚吉怎么定义大卫的呢？在亚吉眼中，只要说话不谨慎啊，只要不会为事处人的，只要这些高调的，然后不顾自己形象的这种说话的人，都叫疯子啊，都叫疯狂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大卫啊，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彻底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小心翼翼的人， 这样活得真好。然后你会发现他这样的举动不但没有被弄死，反而得救了。啊，这个亚金王说，你把他弄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有病啊？啊，说你把这种人带到我这里，有抓这种人，有损我的形象，有损我政府的形象，有损我这个王的形象，我不愿跟这种人扯到关系。啊，你去看《使徒行传》26章，扫罗一样，这个扫罗，扫罗，你去看圣经，扫罗是什么人？扫罗就是一个高调传道的人，扫罗就是一个变了味道的人，扫罗就是一个不顾形象的人，唰，滔滔不绝，说话大嗓门。这个菲斯都说你癫狂了吧，你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扫罗说，我不是癫狂，我说是实话。最后菲斯都受不了，走吧走吧，别让他抓他了啊。所以说你看《使徒行传》26章30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同坐起来，都说，退到里头说，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这人也没有上告于凯撒，可以释放了啊。最后你知道这个亚历说，滚吧，别在这里了。所以说上帝是有帮助的，大卫不是在装疯，大卫是祷告完了之后做的这个事情。你能想象一个人在那本来吓得要死，他说，哎，我就突然改变形象，我就大声大叫，不可能的，这背后一定有上帝的恩典。最终的结果没有死，反而得救了。最终的结果你看诗篇34篇，大卫被轰出这个国家。15节，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人到我这里来面前疯癫，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这个王觉得这太奇葩了，不可思议啊。啊，你看啊，这个原文啊是两个动词哈、啊，这个疯子和疯癫都是动词，原文的意思就是表现出疯狂，就是亚金说啊，我这儿缺，难道缺疯子吗？我这儿难道缺人来在我面前表演疯狂吗？你们把他带到来是让他疯给我看吗？啊，说这个人岂可能进我的家？这个家很有意思，可以理解为宫殿、房屋、住处。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一个体制、一个国家、一个党派、一个利益集团。亚吉对这种对大卫忍无可忍，对大卫这种高调疯狂又不顾个人形象、简单粗暴的人，他说这种人不可以存在于我的国家，当然也不可以杀他。怎么样？让他滚！啊，为什么？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应该像大卫一样。一个基督徒传道人应该像扫罗一样，简单粗，像保罗一样简单粗暴，就这么坦坦荡荡的活着，就这么高调传道。这时候世界之王就知道你这个人真没有利用价值，你这个人无法改造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尤其在这个危险的时代，尤其我们住在一个敌基督的时代，上帝要我们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公开的、彻底的跟这个属魔鬼、属阴暗势力的这些啊势力啊这些掌权者、这些富贵人士，我们要和他格格不入，我们要变了味道，我们不能和他一样。最终的结果让他们从心理里面惧怕我们、拒绝我们。哼，最好的结果是让他觉得我们这些人不可理喻。所以说上帝让大卫所做的以及保罗一段传道说话的风格是一样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面对不信的外邦人和掌权者，与其你怕他们啊，去怎么研究讨他们喜悦，怎么研究跟他们勾兑，你倒不如高调的、简单粗暴的、直截了当的活出来。活出的是圣经的原则，不是说啊、哦、有爱心包容啊，不是那些东西。弟兄们，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像非利士人亚吉这样的外邦掌权者，他想事考虑太多，他不像我们基督徒想事这么简单，他既要考虑到国家、考虑到政治，他也考虑到个人形象。 他觉得跟一个疯子作对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如果有一天你让他感觉到招惹你不划算的时候，他让你滚的时候，这是最好的结果，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保护。在这里说点题外话，我注意到两个人或者两种人啊，大家都知道是谁哈。一个呢，就是他整天宣扬我没有敌人啊，但是最后当他被抓进去的时候，他死无葬身之地。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牧师，天天在人看来口无遮拦，天天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天天骂这个骂那个，最后被洗礼说你滚出去吧，这个国家不需要你。其实你想想哪个人更有福，我宁愿选择做后面那种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能够逃出来不是因为他装疯，不是因为他卖傻啊。你看过那个《水浒传》，那个宋江装疯，装疯最后也没逃过去，还是被人看穿了。你得靠上帝的恩典，你得真的在世界上改变你的味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不能变成世上的糖。事实上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活得简单活得粗暴，在真理里面坚持原则的时候，我们会比那些妥协的人在基督里面更安全。因为世界之王知道你和他不是一路人，你也不图他那些东西，你也不为名利，你也不顾个人形象和安危，他觉得对付你没有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王和亚西王哪个对大卫威胁更大？答案是扫罗。这个扫罗和他的差役让大卫多少日子睡不着觉，大卫诗篇里写的啊，主啊救救我啊，我快死了，那些经文都是扫罗逼迫他的时候写的。但是大卫应对非利士人，无论是哥利亚还是亚西王还是在非利士的地方住那几年，没有感觉他费多少心机。所以说我们需要理解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在基督教世界，在教会圈子里那些坏人，是我们更应该防范。很多时候面对希律，面对亚基王这样的人，我们就坦然的显露我们的信仰，我们就真实的活着，上帝会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次说一遍，大卫逃脱不是因为装疯卖傻。你装，你能装过这些人吗？这些人他比我们都精，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装。你装他一定知道你会装，他也知道你会装到什么程度，揍一顿就装不了了。所以说还是坚持圣经原则，还是在世界上做光做盐，还是要简单粗暴，活得简单，和这些人分开，这是上帝对我们最大的保护。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遍，我这么讲是因为诗篇三十四篇，我这么讲是因为圣经和无论是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还是诗篇三十四篇，对大卫的这些举动描述完全是正面的。大卫如此做不是他个人的计谋，而是他祷告之后上帝给他的原则，让他胜过这个世界。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仔细看一下诗篇三十四篇，正也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你能看到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他无法走完他信仰的路程。因为在基督徒信仰的路上有扫罗，有扫罗的差役，有以东人多益这样的走狗，有非利士人，有非利士人亚吉这样的外邦的王。若不靠上帝的恩典，若不靠圣经真理的带领，我们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所以说愿上帝恩待我们，愿上帝带领我们，愿上帝在那个时代如何带领，如何保卫他的仆人大卫，在今天照亮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的教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施恩，也求你祝福我们，扩展我们的境界，使我们的福音，使你赐给我们所讲的福音和正道，能够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远方，使更多啊你所让他们听见的人得以受益。愿主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